海鸥，原著作者安东契诃夫，剧本改编，导演夏夏，声音制作柯志豪，声音演出傅玉慧、黄元文、饶丽群、王安琪、谢静思、雷许光、王静敦、韩梦福，旁白夏夏。老国会议员索林退休后搬回乡下的庄园里定居，虽然他一直没办法习惯真正的乡下生活，不过这是一个拥有一座小树林的庄园，深入树林的宽广道路通向湖泊，庄园里有涛涛的管家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年轻的女儿玛莎，除了庄园里的人，还有地方的医生和一位小学老师薛敏阳常常来拜访。管家的女儿玛莎和薛敏阳刚从树林里散步回来，看着工人们敲敲打打装订舞台，几个工人为了今天晚上的演出正在赶搭舞台，刚好就在树林的道路上，舞台的后方是那一座宁静的湖泊。
你为什么老是穿黑色的衣服啊，玛莎？
我在哀悼生活，我不快乐。
为什么啊？我不懂耶，你看起来很健康，你爸爸是庄园里的管家，虽然不算很有钱，可是也过得很不错啊。我的生活可比你苦多了，我一个月只赚一点点钱，还要扣掉一些退休金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抱怨。
这不是钱的问题啊，乞丐也可以很快乐啊。
理论上是这样子啊，可事实上我还有我妈两个妹妹以及一个弟弟，全都要靠我赚的这一点点薪水过活。人总是要吃吃喝喝的，不是吗？也要茶，也要糖，还有烟草。要做到收支平衡真不容易。
表演快要开始了。
是啊，今天晚上妮娜要演出，剧本是康斯坦丁写的，他们正在恋爱呢。你看，他们两个心灵相通，一起创作，但我们两个的灵魂从来没有彼此接触过。我爱你，玛莎，我爱你。我每天必须走好远的路来看你，然后再走回去。但是换来的只是你的冷漠，我觉得很悲哀。当然喽，因为我没有钱，也有一家人要养，谁会想嫁给一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呢？
拜托，你的爱让我很感动，但我无法回报。就这样，要抽烟吗？
谢了，我不喜欢这些。
空气好闷哦，晚上可能会有暴风雨。你喜欢讲道理讲钱，觉得天底下最惨的就是没钱。可是我不这样觉得啊，我觉得就算当乞丐，穿得破烂一点，算了，你不会懂的。
索林的妹妹阿卡蒂娜是一个女演员，曾经演出过不少角色，也有过一点名气。她活在热闹的社交世界里，享受着自己的美貌与别人的赞美，偶尔才会回来乡下。但是一回到这里，她就嫌烦嫌无聊。最近她还爱上一个颇有名的畅销作家包丽斯，这次回来阿卡蒂娜也带着包丽斯一起。阿卡蒂娜有个儿子康斯坦丁，住在庄园里，今年已经26岁了。康斯坦丁花了不少时间写剧本，预备在今天晚上演出，由他的情人妮娜担任主角。妮娜是个年轻又可怜的女孩，父亲虽然是个地主，但是对她并不好，所以妮娜一心想成为女演员，这样他就可以远走高飞。太阳已经下山，天色越来越暗，一切都为了等一下的演出预备着。 康斯坦丁扶着他的舅舅索林走过来。这一年来，索林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心。好一点的时候，他会撑着拐杖在花园里散步，但也有一些时候，他得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他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住在乡下让我不舒服哎，康斯坦丁。不管怎样，我就是不习惯。昨天呢，我10点上床，睡到今天早上9点，睡太多了，头好晕。刚刚吃完晚饭，我又开始觉得昏昏欲睡，跟废物差不多了，好像在做噩梦，醒不过来。
对啊，舅舅，你应该住在城里的。玛莎、娟明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等到戏开演的时候会通知，现在不能在这里，你们先离开一下好不好？
玛莎，麻烦跟你爸说，请他把狗的链子给放开了，不然狗会叫个不停。阿卡蒂娜昨天晚上被吵得没办法睡。
要说你自己去说，别叫我去。娟明，你走。
看来今天晚上那只狗还是会继续叫，真讨厌。在乡下都没办法照自己的意识生活，我以前都会离开一个月再回来休息，每次回来他们就搞出一堆花招来，再让我巴不得第二天就逃走。每次要走的时候都好高兴，可是我现在已经退休没地方去了，但日子还是要过。
舅舅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舞台是特别准备的，全部都是舞台后面是一片空地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不过你可以看到尽头的湖泊跟地平线，演出就在8点开始，就在月亮出来的时候。
很好。
如果妮娜迟到，整个演出效果就会被破坏。她是女主角，应该早就到了。妮娜的爸爸跟继母把她看得太紧了，她从家里溜出来比逃狱还难。舅舅，你的头发跟胡子好乱哦，你应该要整理一下。
我啊，就是这一点吃亏。其实是我年轻的时候看起来也随时像是喝醉酒的样子，女孩子都不喜欢我。为什么卡蒂娜心情不好？
为什么？因为我妈她很讨人厌啊，因为她爱嫉妒，她爱找我麻烦，她根本就不喜欢我的剧本跟这次的演出，因为上台的人是妮娜不是她，她连剧本都没有看过，她就讨厌剧本了。
康斯坦丁，你想太多了，真是。
没有，他真的很不爽啊，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演员，可是上台表演的人却是妮娜，不是他。这种心态真的很奇怪。我妈她那么聪明，她那么有才华，她可以被书上的文字感动，她可以朗诵整本作品，她可以像天使一样照顾病人。可是你一定要记得夸奖她的演出，你只能够夸奖她，你不可以称赞别人，你必须表现得非常着迷。还有。他真的很吝啬，他在银行里面存了超多钱，我非常确定。可是我只要一跟他借钱，他马上就会开始哭。
你呀，就是先入为主的觉得阿卡蒂娜不喜欢你的剧本，所以你就很难过。其实你不要这样子想，你妈很喜欢你的。
我妈她根本就不爱我，她想要生活，她想要谈恋爱，想要穿漂亮的衣服。可是我在这里，25岁，我会让她想到自己不再年轻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他32岁；我一出现，他就变成43岁，所以他才会讨厌我。而且他知道我不喜欢戏剧，他自己很喜欢，他对艺术有使命感，他觉得自己在为全人类服务。可是我看现在的剧场真的是太保守了。
可是我们不能没有戏剧。
对，可是需要新的形式啊，一定要有新的形式，不然就通通都不要。我爱我妈。可是她的生活没有意义，她老是跟她男朋友吵吵闹闹的，报纸上常看到她的名字，我觉得这些都很无聊，有时候我会很自私。我希望我妈不是什么大明星，我希望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，我可能会比较快乐。舅舅，你想想看我会有多尴尬，我妈身边永远都是一些名人、作家、明星，跟他们比起来我什么都不是，他们可以容忍我是因为我是她的儿子。可是我到底是谁？那些明星跟作家，他们每次来都会注意到我，他们常常会偷偷打量我，想看看我有什么怪癖或是毛病。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，太侮辱人了。
哎，来说说你妈的男朋友是谁？我没听过他，也没看他开口说过话。
他叫做鲍利斯，他很聪明，话不多。 但是有点忧郁。他人很好，还不到40岁就很有名了。
我喜欢作家卡斯坦德。有一段时间啊，我梦想着要结婚跟当作家，结果没有一件做到的。唉，就算能当个二流作家也可。
我听到脚步声，是你那舅舅。我觉得没有他我会活不下去，连他的脚步声都这么美。
我没有迟到，我真的没有迟到。
没有没有，你没有
啊，康斯坦丁。我整天都在担心，我怕我爸不让我来，还好他刚才跟继母出去了。我看到天空的颜色开始变红，月亮升起来，我就拼命的赶路啊。还好
你刚刚是不是哭过？妮娜，你没有必要这样。
没什么了啊，你看我快喘不过气来了啊。等一下啊，我要提早半个小时回到家，我们要快一点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我爸不知道我来这里。
好，那我们赶快开始，叫大家准备。
我爸跟继母不让我来这里，他们说演戏是很没有水准的事情，他们怕我以后真的跑去演戏啊。可是我被这座湖吸引过来，像一只海鸥。我一直在想你，康斯坦丁。
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。
那里好像有人。
没有，那里没有人。
那是什么？
那只是几棵树。
为什么这么暗？
因为是晚上啊，每样东西都暗暗的。你不要这么早回去好不好？拜托。
不行啊。
不然我去找你。你呢？我可以一整个晚上站在花园里面看着你的窗户。
不行啦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会被看到的。而且狗不认识你会一直叫。
我爱你，妮娜。要开始了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亲爱的，你要过去了，一切都会没问题的。你会不会紧张？
啊，很紧张。你妈好像不是很……哎，我也不是很怕她啦。可是那个作家包丽斯也会来吧？在他面前表演我会很难为情的，他是一个好有名的作家哦。他很年轻吗？
嗯。
包奕斯的小说写得很好。
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过。
你的剧本好难演哦，没有任何活的角色。
活的角色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要描写生活真实的样子，我们也不是要描写生活应该要像是什么样子，我们要描写我们在梦中看到的样子。
你的剧本里面根本就没有动作，只是一直念台词。我觉得戏里面应该要有一点爱情。
庄园里的人都陆续到齐，聚集在舞台前准备观赏今天晚上的演出。庄园里的管家总喜欢在阿卡丁娜面前假装自己很懂戏剧，他用一种让人不自在的热情拼命地夸奖阿卡丁娜的演出，把他这辈子看过的戏都拿出来发表意见。他实在不应该花这么多力气去讨好阿卡丁娜，毕竟到最后阿卡丁娜还是会离开这里，回到他的大城市去。管家倒不如夸奖一下他妻子的能干，不过他当然是不会去在意身边的妻子，所以他连自己的老婆已经爱上了医生都不知道。
各位女士先生注意，节目要上演了，由我开始。
人、狮子、老虎、鸟、有脚的鹿、鹅、蜘蛛、深海里面无声的鱼类、海星，以及肉眼看不见的生物，所有这些生物，全部都已经完成他们可悲的轮回，并且消失。几千年了，地球上再也看不见这些生物，只有可怜的月亮独自发光。草地上的露丝再也不会醒来，树上的虫子再也不会叫了。冷、寒冷、冰冷、空洞、虚无、 空虚、可怕、恐怖，令人害怕。所有的尸体都变成了尘土，永恒的物质将转化成石头、水，还有天上的云。所有的灵魂合而为一，这个结合的伟大灵魂就是我。我的身上有亚历山大大帝的灵魂，还有凯撒、莎士比亚、拿破仑的灵魂，当然也有最低等的昆虫的灵魂。在我身上，人的意识和动物的知觉结合在一起，我记得一切，全部，所有的一切。然后在我的身上，每一个生命又重新复活。我独自经历了100年，终于开口说话，声音在一片空虚中回荡着，没有人听见，就连你苍白的亮光你也听不见。黎明前，你从泥泞的沼泽里诞生，漂浮着直到天亮，没有思想，没有意志，没有生命的跳动。你害怕生命，永恒的物质就如同魔鬼，每一刻都在你身上分裂。
哎呀，都结束，够了，停下来，够了，演出结束，把幕拉下来，把幕拉下来。很抱歉各位大家，我忽略一个事实，原来只有少数人有资格编剧做一出戏，我侵犯到这些人的权利了。对我来说，我……
哎，我儿子是怎么搞的？
啊，卡蒂娜，你不应该这样伤一个年轻人的自尊心呢。
我又怎样吗？
你那可难堪了。
他自己说这出戏只是一个笑话嘛，所以我就把它当笑话来看了。
命就是这样。
哦，难不成他以为自己写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啊？真是的，我看他是故意安排这个演出，用台上的怪味道熏我们。他不是在开玩笑，我跟你讲啊，他是在跟我们示威哦，告诉我们剧本该怎么写，戏呢该怎么演。笑死人了，他自己拿那些胡言乱语来找我麻烦，那些花招老实说都很没意思。他呀真是自以为是。
他是为了讨好你呀，卡蒂娜。
不是吗？那为什么不找个规规矩矩的剧本，非要弄这种不三不四的东西？如果够好笑就算了。哎呦，可是他又要强调新的形式、新的时代。我看啊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新的形式，这根本就是胡闹。
每个人都只能写他喜欢跟他想写的。
亲爱的鲍丽斯，那他就去写他的嘛，不要来惹我嘛。我看到这年轻人这样浪费时间搞这种把戏，就觉得好烦啊。我又没有故意要让他难堪。
戏好像演不下去，我只好走出来。
哎，
你们好。
妮娜，你演得好极了。
哎，是啊是啊，你演得很好哎，让人目不转睛。你的眼神呢，跟声音呢，好迷人哦。哦，我留在乡下真是太浪费了。我觉得你很有才华，知道吗？你应该朝这一方面发展。
谢谢你，阿卡丁娜，这个是我的梦想。
嗯，
可是可能没有办法实现了。
哎，谁说的？来。让我来介绍我亲爱的作家鲍丽斯来给你认识。
哦，我好荣幸哦。我看过你很多的作品，鲍丽斯先生。
哎，别害羞您呐，他虽然很有名哦，可是他很单纯，真的连自己都会不好意思。
鲍丽斯先生，你觉得这出戏很怪吗？
哦，其实我一个字都听不懂，但看得蛮高兴的。你的表演很真诚，不仅仅很漂亮。
谢谢。
我猜湖里面应该有很多鱼吧？
对啊。
哦，我喜欢钓鱼的。我觉得最快乐的事啊，就是傍晚的时候坐在河边看着河里的浮标。
哦，我以为一个人享受过创作的快乐之后，就不会有其他兴趣了。
妮娜，你一直夸奖鲍丽斯，他会不知所措。
不好意思，我该走了。
啊，你要去哪里呀？这么早就要回去，再等一下嘛。
我爸在等我。
哎呦，你爸这个人真是的。好吧，我觉得很可惜，不应该让你回去的，不过好像没办法哦。
我也很想留下来。
嗯，但至少要有人送你回去吧，妮娜。
哦，不用，没关系，谢谢。
再待一会儿吧。
啊， 真的不行，索林先生。
再一下就好。啊？
啊，真的不行。大家再见。
啊，好吧。再见了，小心了，琳达。
再见，再见。
哎，可怜的女孩，听说妈死了以后都把钱留给她爸，全部的财产哦。所以啊，琳达什么都没有。哎，然后他爸呢，又立遗嘱，把财产留给他现在的老婆。哎呦，太惨了。
我们回去吧，各位。这里越来越潮湿，我的腿啊在痛了。
哎，你这小木头坐着，走都不能走。来吧，来吧，我们回去。你这可怜的老家伙，来。
这管家的狗又在叫了，哎。
医生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妇产科医生，今年已经55岁，但他仍然很受女人欢迎。或许是因为大部分的丈夫总是不懂得好好对待自己的妻子吧。管家的妻子关心医生，担心他着凉，更担心他一整晚坐在外面和阿卡丁娜聊天，他会在心里嫉妒。阿卡丁娜还是很迷人的，大家都知道，他自己也知道。10年、15年前，或是更久以前，几乎每天晚上，当月亮升起之后，湖的另一边就会传来热闹的音乐，还有歌声。这附近有6间别墅，大家每天都尽情的玩乐、吵闹、唱歌、跳舞。甚至还可以听见枪声，为了那些爱情，从来不曾间断过的爱情。那时候，在这6间别墅之中，最受欢迎的人就是医生了。他现在依然很迷人，但他那时候简直让所有的人都崇拜他，无法抗拒。那时候他还年轻，阿卡丁娜也是。阿卡丁娜忍不住想起以前湖上传来的歌声，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月亮好美，大家都回去屋子里，只有医生留下来看着空荡荡的舞台。
嗯，知道了，我有点看不太懂，还是我的脑袋不清楚啊。但我还蛮喜欢这出戏的，有点意思。哦，当妮娜说到孤独，还有魔鬼红色眼睛出现的时候，我竟然兴奋的在发抖，我觉得蛮特别，蛮有创意的。啊，康斯坦丁来了，我来安慰安慰他。
大家都回去了。
哎，我还在这儿啊。
管家的女儿到处在找我，我真受不了。
康斯坦丁，我很喜欢你的戏，哎，虽然有点看不懂，也根本没看到后面，可是我的印象很深刻。你很有才华，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创作。哎呀。你看看你，激动的都快哭了。好，该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你从抽象的意念里面找题材，哦，这是对的。艺术嘛，本来就是要表现伟大的意念，只有严肃的东西才能够表现出美感。哎，你脸色看起来好苍白啊。
医生，你这样说的意思是，你觉得我真的应该继续写下去吗？
当然，而且啊，只写最重要跟永恒的事情。你知道吗？我的人生经验啊也算不少，其实已经很满足了。但如果有机会可以像艺术家一样体验一下创作的乐趣，我可能也会看不起那些庸俗平凡的事情啊！我会大声宣布，我放弃世俗的一切。
等一下，妮娜呢？
哦，还有，妮
娜跑去哪里了？
还有，任何艺术作品都应该有清楚的主题哦，你自己一定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写，不然呢，你就会随便乱尝试。那如果没有确定的方向呢？你会迷失，最后才华反而会害了你的。
医生，你告诉我，你那跑去哪里了？
啊，他先回家了。
他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想要看到他，我现在就想要去找他。
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康斯坦丁。
好，可是我一定要去找他，我一定要去。
康斯坦丁，你妈在找你，回屋里去吧。
你刚刚说我已经出去了。还有，拜托你，玛莎，你不要一直烦我，不要一直找我。
不要跟着我。
哎，康斯坦丁，不要这样，这样不好。
再见，医生。谢谢你的肯定。
哎，年轻人啊，这就叫做年轻人。
没有什么话好说的时候，大家就只会说年轻人啊，这就是年轻人。
哎，玛莎，别再抽烟了。其他人好像在房子里玩游戏，我看我们最好也进去吧。
等一下，医生。
怎么了？
我很想找人说话。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要我帮你什么，玛莎？
我很痛苦，没有人可以了解我的痛苦。我爱康斯坦丁。
哎，你们这些人啊，真是莫名其妙，哪来这么多爱啊？来，玛莎，你看，你看那个湖泊多美。
就一个下午，天气很热，湖泊被太阳照得闪闪发亮，从阳台延伸出来的那片草地一路蔓延到湖泊边。作家包丽斯常常利用这种天气好的下午到湖边钓鱼。阿卡丁娜、医生还有管家的女儿玛莎坐在阴凉的树下，医生正在念书给这两位女士听。索林坐在一旁的轮椅上，妮娜在她的身边。妮娜的爸爸和继母有三天的时间不在家，所以她可以尽情地待在这里跟大家一起，特别是见到她崇拜的阿卡丁娜和作家鲍利斯。阿卡丁娜无论何时都不忘记自己是个女演员，大明星。
来，玛莎，来来来来，我们站起来啊。那我们两个站在一起，你呢22岁，我的年龄几乎是你的两倍啊，医生。
哎，
你说我跟玛莎谁看起来比较年轻呢？
当然是你啊，阿卡丁娜。
哎，就是这样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不停在工作，在感受，不停的在活动。可是玛莎，你看你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，没有生活。而且我有个原则哦，就是不要去想未来的事情，不要去想生老病死，一切顺其自然。
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很久以前就被生下来了呀，卡丁娜。我好像一列火车，拖着生命往前冲，可是我不知道活下去的目的是什么。当然啊，我知道想这些很没有意义，我应该想办法摆脱现状才对。
哎，你听我说，你看啊，我跟英国人一样，让自己随时保持干净，经常呢自己打扮打扮，头发整理的就刚刚好。你想想看，我有可能穿着睡衣或头发没梳就出门吗？就这样子拉拉踏踏的走到花园吗？绝对不会啊。所以呢，我可以一直保持年轻，我绝对不会让自己看起来很邋遢。很多女人就是这样，你看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甚至可以那个演一个15岁的小女孩哦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让我继续念下去吧。我看看啊，我们刚才念到玉米、商人哦，和老鼠。
哎，对对对，老鼠老鼠，继续念下去啊。
啊，
哎，算算算算算，输给我，输给我。
哎，
我来念了，轮到我了。来来来，老鼠老鼠老鼠 ，OK， 这里好。嗯，当然，如果呢，在社会上大家纵容作家，让作家进入自己的社交圈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就好像玉米商人呢在谷仓里养老鼠一样危险，可是大家还是爱作家。所以当一个女人爱上一个作家的时候，她会使出各种伎俩来引起对方的注意。哦，对法国人来讲是这样没有错了，但是我们不会这样，我们根本不讲什么规则的。在这个地方啊，如果一个女人呢想要抓住一个作家，她可能早就爱上对方了，就像我跟鲍丽斯一样。啊，至于我儿子啊，我是很担心他到底怎么了啦。哎，为什么康斯坦丁看起来这么忧郁，这么严肃啊？而且还一天到晚跑到湖边呢，很难得看到他哎。
他心情不好，可是每次他念自己写的东西的时候，眼睛就会发光，脸色变得苍白。康斯坦丁的声音很好听，可是也很悲伤。听起来就好像诗人一样。
嗯，索林睡着了。
索林。你睡着了？
没有啊。
这样不行了，索林，你要去吃药。
我想啊，但医生不准。
哎，你都60岁了，还吃什么药啊？
我60岁了，还是想活下去呀，医生。
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就给你吃一点药水，好不好？
去做温泉治疗可能会有帮助哦。
我说，索林应该戒烟。
才怪。
哎，说真的，抽烟和喝酒啊，会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你不再是你自己了，索林。你的脑袋会一片混乱，以为你自己是其他人。
医生，你说的倒轻松啊，那是因为你已经享受过生活了。可是我呢，我在公家机关工作了28年，从来没有享受过生活，没有经历过什么，所以我现在当然会想要享受一下。你什么都试过，当然不会在乎这些。你可以轻松地讲一大堆大道理，但是我还是要享受生活，所以我晚餐要喝酒，我要抽烟。
索林，我们应该更严肃地看待人生。哎，你都60岁了，既想要吃药恢复健康哦，又想要继续抽烟喝酒弥补年轻时的遗憾，我看呢，你是得寸进尺。
就是
嘛。你说的好像你什么都懂。
有什么会比这种乡下生活的甜美更无聊的？四周充满着热空气，一片安静，每个人都无所事事，聊天、争论，这就是全部。可是阿卡蒂娜和他的哥哥索林，老想着城市里的生活。那些电话声、街上的车声，还有许多的工作与演出前的排练，有时候他们会因此跟管家起冲突。阿卡蒂娜想要进城里去，但是管家却必须把马匹用来运送作物。在这里，这个乡下地方，没有什么事情比天气、土地、农作物来得更重要。对诚实的乡下人来说，这是无法妥协的原则。时候到了，该做什么就一点也不应该耽搁。可是阿卡丁娜和索林不懂这些，因为他们从来不是农人，也不需要担心作物的收成好坏。后来阿卡丁娜没有马匹可以进城，他气得决定立刻离开庄园搬回城里。大家都觉得管家实在太粗鲁霸道了，连管家的妻子也觉得无法忍受。管家的妻子深爱着医生，他感到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他已经不再年轻，医生也已经不再年轻。至少在死之前，他想要和医生在一起，可是医生总是用各种借口推脱，不愿意改变他的生活。管家的妻子嫉妒所有在医生身边出现的女人，过度的猜疑折磨着他，使他也变得很粗暴。屋子里的气氛变得很糟，阿卡蒂娜在闹脾气吵着要离开，索林只好一直安慰她，其他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阿卡蒂娜为了没有马可以进城在哭，哎，看到一个这么有名的明星为了一件小事哭成这样，好奇怪哦。还有包丽丝，她是一个这么有名的作家，报纸上一天到晚在谈她，出现她的照片，他的作品还被翻译成别的语言，结果他居然整天都在钓鱼，还为了钓到2条小鱼就沾沾自喜，这不是很怪吗？我以为名人都很骄傲，不容易亲近，我以为他们因为自己得到名声之后就开始不在意金钱跟地位，可是我在这边看到他们哭，他们笑，还有钓鱼玩乐，跟一般人一样在那边乱发脾气。
那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
你这是干嘛，康斯坦丁？你手上那什么？
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所以我杀了这只海鸥。妮娜，送给你。
你怎么搞的？
再过不久，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杀了我自己。
我快不认识你了，康斯坦丁。
对啊，自从我开始不认识你之后，你就再也不认得我了。你的态度变了，你眼神好冷淡，我变成你的眼中钉。
你最近变得好暴躁，讲的话也好悬，我都听不懂。 我看这只海鸥应该也有它的象征吧。但是我真的不懂，对不起。我太笨了，我没有办法了解你。
这一切都从我的戏搞砸的那天开始啊。女人永远没有办法原谅失败，所以我把剧本烧了，我烧得一干二净。要是你知道我有多不快乐就好了，可是你还是很冷漠，好可怕。就好像有一天醒来，你突然间发现湖里面的水全部都干了，全部都沉到地底了，让人不敢相信。你说你太笨了，你没有办法了解我，那你想要了解我什么？你不喜欢我的剧本，你讨厌我的创意，你觉得我很平凡不重要，你觉得我像一个普通人，我都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我觉得我脑袋里面好像有一根钉子，它一直在刺我，它嘲笑我的自尊心，然后我的自尊心一直在吸我的血，就像是一只毒蛇一样。不好意思来了，伟大的作家，你呢？我看他还没靠近你，你就已经在微笑了。你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快融化了耶。那我就不打扰你。
哎，康斯坦丁。
嗨，保利斯先生。
哎，你好，妮娜。看来我和阿卡蒂娜今天要离开了，有点突然。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，真可惜。我不常碰到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。我都已经忘了十八九岁是什么感觉了，我没办法描写得很清楚，所以我小说里的年轻女孩常常写得不好。哎，真希望能在你的位置，就算一小时也好，看看你心里想些什么呢？当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
可是，我反而希望在你的位置。
为什么？
我想知道当一个有名的作家是什么感觉，会有什么不一样？
怎么会？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。我也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要不是你夸大了我的名气，再不然就是根本没有人这样想。
你没有看到报纸上怎么写你的吗？
他们的称赞我的时候，我当然会很高兴啦。但他们骂我的时候，我也是会难过好几天。
那是很棒的世界。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。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，有一些人永远都无法摆脱那种愚蠢又平凡的生活。大部分的人都过得很悲惨，可是有一些人，例如像你，百万中只有一个可以过得这么多彩多姿，充满乐趣而且有意义。你好幸运哦。
这有什么好的啊？我必须赶快回去写作了，很抱歉没办法继续跟你聊天，妮娜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挑起了我的兴致，那我们就来聊聊什么是多彩多姿的生活。要从哪里说起呢？有时候人的心里可能会有一个念头或理想，随时都在想，就好像月亮每天晚上出现，我的心里就有一个月亮，不管白天或晚上，有一个念头一直缠着我，我要写作，我要写作，我要写。每次我写完一本小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想赶快写下一本，然后第三本，第四本，我不停地写，像发疯一样，我没办法控制自己。我问你，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乐趣？太可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这里跟你说话，讲得很开心，但其实我脑子里一直想着还没写完的文章。如果我看到一朵形状像钢琴的云，我就会想，哦，下一个小说里我一定要写到一个形状像钢琴的云。我闻到青菜的味道，就会记在心里。我想到那些菜难闻的味道，颜色黑黑的，很适合用来描写夏天的傍晚。我随时都在收集大家说的话，觉得可能会有用处。每次我写完一篇东西，就想赶快去看戏或钓鱼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忘掉一切。然后一个新的故事题材又来了，好像超大的炸弹在我脑袋里轰炸。我只好又回到书桌前不停地写，永远都是这样，永远我没办法停下来。我觉得我好像在消耗生命，为了制造好多的花蜜去填补别人的空虚，我必须榨干自己，牺牲自己。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了，那是人生的精华时期，但我却过得很痛苦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个二流作家，运气又不好，也不知道怎么生存，一天到晚紧张兮兮的，搞得很神经质。那时候我常常跑去跟艺文圈的人混，没有人认识我，也没有人注意我，我很自卑啊，好像一个很想赌博但口袋里没钱的人。 而且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读者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把他们想象成很不友善的人。我怕人多的地方，我会被吓到。
可是，灵感来的时候，或是写作的过程中，一定还是有很快乐的时候吧？
是啦，我很享受这些部分。我喜欢看还没印好的稿子，可是只要一旦印成了书，我就受不了，觉得全都不对劲，全都是错的，不应该那样写，觉得很后悔。然后大家看了书，一定会说写的是不错啦，但是跟谁比哦还差远喽，或者说写的很好，但是别人写的更好。就是这样，我到死都只是一个还不错的家伙而已。我死了以后，认识我的人会来我的坟墓看我，然后说保里斯是一个好作家，但是有别人比他更好。
我不想听这些了，我觉得你已经被你的成就冲昏头了。
什么成就啊，我从来都不觉得高兴，也不希望自己是作家。最糟糕的是我好像迷路了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。我喜欢乡下这里的湖泊，这里的树，这里的天空，我喜欢大自然，这些会激发我想要写作的欲望。但是我不只是个描写风景的人嘛，我还是个公民啊，我爱我的国家，我爱我的人民，所以如果我是个作家，我就有责任要描写他们的苦难，他们的未来，也应该要描写科学啦，像人类的权利这些东西之类的。我什么都想写，可是我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压力，像一只被猎犬追着跑的狐狸，我看到生活跟科学不断的进步，我却落后了，距离越来越远，好像没赶上火车的农夫。最后我发现我只能描写风景，其他的我都做错了，做得一塌糊涂。
我觉得你工作过头了，你没有花时间去了解你自己有多重要。也许你对你自己不满意，但是在别人的眼里你是一个很伟大的人。如果我是一个像你这样的作家，我会把我的生命都奉献给人类，他们唯一的幸福就是努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，希望稍微可以感受到一点点伟大的境界。
伟大的境界，所以我是谁呀？一个悲剧英雄吗？
为了成为演员或者作家，我可以忍受贫穷、绝望、被家人误解，我可以住在阁楼里面每天啃面包，我可以忍受自己的缺点，我承认自己不完美，我只希望我可以成名，变成真正的明星。
保里斯，
哦，阿卡蒂娜在叫我了，我猜大概是要打包行李了。其实我不想离开，这里像天堂一样好美。
你有没有看到湖的那边有一栋房子？
有，
我妈妈在那边出生的，我也是，我这辈子都在这个湖边度过，我知道湖上的每一座小岛。
这是什么？
一只海鸥被康斯坦丁杀死的。
真是只美丽的动物。我真的不想走，让我去说服阿卡蒂娜留下来。
哎，你常在笔记本上写东西，你到底在写什么？
一些笔记了。啊，我想到一个灵感可以当成故事的题材。一个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住在湖边，她像海鸥一样喜欢这座湖泊，也像海鸥一样自由快乐。可是有一天，有一个年轻人突然出现了，他看到这个女孩，觉得没什么更好的事情可以做，他就杀了这个女孩，像杀一只海鸥一样。
保里斯，你在哪里？
啊，来了，亲爱的，怎么了？
我们不走了。